我们来感恩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再次来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天父，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出胎你就怀揣我，抱抱我，当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你一样照做，帮助我们都信靠你到底，我们不孤单，也不用这个担忧跟害怕，因为你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信靠您，把今天早上这样的解经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使听了讲的同蒙益处，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6章，以赛亚书46章，那以赛亚书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让我们知道说神是怎么样的上帝。那这边一开始讲到说巴比伦的这些偶像，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帮助以色列认清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虚无虚空在当中，所以我们要了解。好，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二节，预备，请。
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
好，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指出来为什么这个巴比伦这个情况发生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被掳之后，有些人到了巴比伦去，然后巴比伦，我们复习一下，巴比伦翻译出来就是困惑的意思，困惑或者叫混乱的意思。以色列百姓呢，他是拜独一真神的，但是掳掠之后呢，他们就融入这个巴比伦的文化，巴比伦呢带出给他们更多的困惑跟混乱在当中。他们拜很多的假神，主要迦南人拜的神我们都知道叫巴利，巴利，巴利翻译出来就是像是农业的神，或者是太阳神，或是生产的神，甚至呢拜巴利到时候他们延续很宽广，在各个迦南都有这样拜巴利。好，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很早期，我们知道整个巴别塔的起来就是从这个地方起来的。我们要知道整个巴比伦跟巴利都有关系，然后他们拜到最后为了要得到祝福，然后太阳啊各方面都在拜，然后呢也有建立太阳庙，然后呢巴利就在当中，然后呢有庙祭，只要你说你跟他行淫乱就有超自然能力，会生养众多，然后呢如果这个不好的话，他们甚至延续到要献婴孩献人当成火祭献烧掉就是了。所以拜这个神就越来越邪恶，所以整个是这样子的情况，大家要知道。好，那你看到这个这边第一节出现一个叫比勒屈身，比勒是什么呢？比勒是巴比伦之要的首要的一个主要的神明，他也是从巴利这样延续性出来的。那这个比勒呢翻译出来有一个名字，有人可能听过叫马尔杜克，马尔杜克这名字呢就是比勒的意思。好，这个比勒屈身代表什么呢？他们巴比伦被这个亚述被这个波斯王开始入侵的时候，这历史告诉我们，整个祭司整个巴比伦的祭司都开城门，然后呢波斯王就进来了，然后呢就吞灭了这个巴比伦，所以非常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战例，就这样子巴比伦国呢就亡了。但是你知道吗？巴比伦王国呢到处就流窜了，那些包括拜偶像人巴比伦人然后抬着比勒这个偶像，然后呢还有抬另外一尊叫做尼波，有没有？这两尊都是他们拜的偶像，然后这个偶像过去呢都是救他们的，好像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救主一样，现在呢巴比伦王国了，波斯来入侵了，他们抬的偶像然后呢放在这些牲畜的身上那牲畜呢觉得太重了，弯腰驼背，然后呢就是赶着要离开这样子。好，所以你看到吗？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为什么？重驮，使牲畜疲乏。所以很大的一个对比，过去呢是人家们在朝拜的，现在波斯王入侵了，整个国家呢沦陷，然后呢大家呢就逃亡，然后有人就把偶像也带出来放在牲畜上啊，你可以想象吗？牲畜呢觉得很大的重担，为什么呢？偶像太大尊，很重， 而且呢很高大，然后呢被他这个驼这个牲畜哈，好像重驼把他肋这个拖出来，所以他们就很疲乏。这个是第一个图像。好，第二个呢，第二节来一起读，来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驼，自己被倒掳去。你看到吗？这些偶像啊，过去以为是神，现在灾难来到的时候，他们还要被什么？被人家抬出来哦，然后放在牲畜上，结果呢不能保自己，也不能保这些请他的人呢、接下来整个偶像呢一样被掳走了。所以你看到拜偶像啊，真的是拜假神啊，一定是失败的哦。过去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子，台湾拜假神一堆啊，到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帮助哦，只是更多的羞辱在当中哦，所以就一同跌倒，一同被掳啊，自己被倒被掳去。那个自己是指偶像，所以看到这很清楚，我们千万不要依靠世界上任何的偶像，一点都不能帮助我们。这是对以色列百姓很大的提醒。过去你们依靠巴比伦，现在波斯王朝又兴起了，一代一代都看到神在掌权，万国都在主的手中。神兴起的波斯来应许神的作为跟计划，所以看到万国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不用担心哪个国家兴起，哪个时候凋落，都是在神的手中，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好，接下来第三节跟第四节一起来读呗，请来。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
你们
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怀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能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能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好，这个两节经文呢，送给大家，这是今天主要的经文。好，你看到这样的偶像呢，一点都不能帮助我们。过去以为是神，现在灾难临到的时候，连自己都不能自保，还要人家去抬他放在牲畜上，到最后呢连偶像都掳掠去了。这边第三节第四节就出现叫做雅各家、以色列家，很强烈的对比，因为他们被掳去，现在认清了真相大白了。他们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是什么意思？那些渔民啊，渔民啊，你要记得要听我说话。上帝说什么呢？自从你们生下，其实生下是指在他们在母腹当中了，只要有这个卵子跟精子一结合呢，就是有生命哦。在生命这个产生的时候，在母腹当中，你们就蒙我什么宝宝。这个一定要常常记住，你在有生命那一刻，你有心跳那一刻，神说我就看见，我就要宝宝你。接下来自从出胎就是生出来咯，便蒙我怀揣，看到这吗？怀揣的意思就是提续的意思，上帝不仅要宝宝你、保护你、支持你，而且要提续你。你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生命呢都在神的手中，不要忘记一开始神就看见，神也了解，神也知道，而且你出了母胎呢，神就怀揣，就提恤你，就要带着你的意思。好，带多久呢？第四节大声读，来，直到你年老，我仍这样。我仍这样做什么呢？一样保护，一样怀揣，一样提恤，一样支持，一样怀抱，我仍这样做。接下来直到你们哪时候啊发白，我仍怀揣。好，你看到吗？年老到什么发白哦，看到这句话我们心里面就得很大的安慰、可能等林老师听的时候我发白了、但是神怎么样一样怎么样会怀揣宝宝，然后呢好像是父亲母亲照顾孩子一样，无论你多大了，在神面前都是神的宝贝。阿们，不会是只是照顾你一段日子，少年之后成家之后你自己的事了，没有，这位神呢是从母父一直到我们年老发白，他都仍然怀抱我们、保护我们，而且呢提醒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而且这句话更重要，来，我已造作，什么叫造作呢？我已经创造你，我已经塑造你，也必什么宝宝你，继续宝宝我们，抱着我们。所以每一次来到教会，你一定要看这个图像，你记得你从年老到发白，神抱着你就抱羊抱孩子一样，永远宝抱着你怀揣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图像，不要忘记。而且我必什么怀抱，也必拯救。画起来这四个字，怀揣、造作、宝抱、怀抱，还有什么拯救，这个是神一切的动作， 不要忘记这个。如果我们遇到困难，遇到瓶颈，不要忘记这位神不会离开我们，从年轻到年老发白，神都一样，他不改变，他仍然怀抱我们，他仍然怀揣我们，他仍然拯救我们。但是强烈的对比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些偶像根本一点作用都没有。你看遇到苦难的时候，他还要被人家怀抱嘞，是不是？还要人怎么样？还要人抬嘞，还要人照顾他嘞，变成别人的重担。看到什么强烈对比？有哈，所以不要再依靠偶像。这偶像呢，我昨天有时分享过，一个是看得到的，这物质的偶像，有些是看不到的，你就是依靠他的，你都要放手，这些一点都不能帮助。因为一到灾难的时候，大家都一样的困苦重担，所以一定要依靠这位看不到的上帝。偶像是物质的看得到的，但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位神才是真正永远我们的帮助。好，接下来呢，第五节一起来读到第七节，预备，请。
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相同等，可以与我比较，
使我们
相同呢？
那从囊中
抓金子，
用天平
平银子的人，
故
银匠制造神像，
他们又
俯伏又叩拜，
他们
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
安置在
定处，
他就
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
好，这边呢，第五节到第七节又告诉我们制造偶像的过程跟由来。他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呢？与我同等就相似呢？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这边有几个问号，就强调第一节跟第四节里面，这位神跟迦南人所拜的神是完全不一样，让以色列家、让雅各家有个对仗，有个对比，你们所拜的过去以为可靠的，现在呢完全不能可靠。但是我这位神呢一直在呼唤着你，因为我是保抱你的神，我是创造你的神，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你们可以做比较，偶像可以帮助你什么？现在呢，我才是你真正的帮助。好，接下来第六节说偶像怎么来的。他说从囊中抓金子，就是那些有钱人的钱囊哦，银袋，他们拿出钱来，然后呢也用天平银子的人呢，然后大家一起雇这些制造偶像的这些银匠来制造神像。所以偶像是怎么来的？人造出来的。好，我再讲过后，不要忘记神造人，人却造偶像。 OK， 人呢不拜这个创造他的，去拜那个创啊什么被造的这些木头啊石头。这不是那一天前两天读吗？一个木头啊长大之后砍下来呢可以取暖呢、啊，然后呢可以什么可以来煮东西来着，然后呢 BBQ， 接下来剩下一块呢，然后磕一磕变成什么人的像，然后就拜他。是不是很愚蠢啊？是不是很愚蠢？可是我们就会做这种傻事哎！以前我们拜成那样子，明明知道这是人雕出来的，无论是石头的、木头的、金的、银的，可是呢，口口白呢？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为什么大家觉得？可是你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拜偶像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什么啊迷惑在当中，很多的不能在当中，会眼瞎，有没有？心里呢会昏暗，所以拜偶像呢，就是等于说在属灵方面你是眼瞎，思想一念昏暗的，所以看不到道路，所以我被拜满灾。就这样子的，所以拜偶像呢会整个这个啊百姓都在瞎眼当中，昏暗当中。所以当感谢主，我们认识主之后，神说我就是光，阿们，光来呢带来我们医治。我们就哇，为什么以前拜偶像这么傻呢？要多少钱就拿出去了，一个神坛多少呢就花了几万块都不会心痛哦。但是现在呢眼睛明亮了，瞎眼得看见了，感谢主哈。好，这是拜偶像的情况，他人啊制造偶像，无论是金子银子都是人出钱请这个雇银匠人制造出来，然后拜他叩拜他。好，接下来偶像呢，他呢要被抬起，然后扛在肩上，安置在什么啊定处，就是你看偶像呢放在庙中，然后呢把它安定下来哈。接下来呢他就站立不离本位啊！哦，你看到他怎么样都会在那边，你不去动他，永远在那边，不会向右转、向左转，都不会的，一步都不会。好，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所以拜偶像有很多的不能啊，越拜越不能， 越拜呢这个越软弱哈。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偶像的情况。好，其实偶像本身不算什么。偶像木头做的、石头做的或是金属做的，偶像本身呢，这物质是不算什么，而是拜了这个偶像之后，灵界就产生一个破口，人拜了之后就会眼瞎，拜了呢就会迷糊，会昏暗，看不到前面的前途。所以我们清清楚楚，我们不要怕偶像，我们去拆偶像也不担心，了解吗？因为偶像本身是不算什么，把它拿下来就好了，因为是人雕刻来的嘛，因为它不会动嘛，是不是？你就把它拿下来，奉耶稣们主偶像是 OK 的。但重要的是，我们过去拜他的时候，你跟他背后的灵界产生了什么连结？我们就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认罪悔改，变成砍断那个背后的权势，你就完全得自由。因为你叩拜一定会跟他说话，你叩拜跟他立约，这灵界呢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结合在一起。那个约呢，一辈子跟着你，除非你认罪悔改。并且靠着更大的权柄，耶稣基督的名字，他的大能的宝血砍断，就得以自由了。所以我们拜偶像之后呢，来到教会一定要做释放的动作，在神面前呢才会得真正的自由。阿们。不然你常常会看读圣经看不明白，有的要昏暗，然后呢每次读经都打哈欠，也看不清楚，看不明白，想了解吗？那在听到的时候啊，眼睛就滑昏迷啊，沉睡就来了。出去呢就哇很活泼，可以坐下来爱困，这都跟拜偶像有很多的关系哦。沉睡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做释放。如果你带他信主，一定要先参加我们的全人以及退休会，或者要做深度的医治，这个都要做。那你就哇忽然间醒过来，有没有？不再头痛，不在那边受辖制，因为这就是过去拜偶像的情况会带来不能不能不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节到了第九节，预备，请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
做大丈夫
悖逆的人啊，要心里思想，你们
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也没能逼我的。
我从起初，
然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好，
这边说以色列人、以色列家啊、雅各啊，你们当想念这事。想念什么事呢？刚刚你们过去啊，你们被掳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在过去古时的时候，你们的祖先发生什么事？你们要去想念，要去怀念这个事。自己要做大丈夫。什么叫做大丈夫呢？你的心要有信心，你的心要坚定不移啊。不要遇到这个呢就挖大饼啊，遇到这个呢就拜偶像去了。你要坚定不移，因为这位神是怀揣你的神，你在母当中他就创造你、制造你，而且你到年老发白都不会离开你的。你的心要坚定啊，不要摇摆不定，要坚信不移，要做大丈夫的意思，劝他看重神跟人啊，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好，接下来这句话呢，就提醒哦，悖逆的人呐、啊，要心里什么思想？有些人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故意什么悖逆？要悖逆要注意哦，要思想，头脑去想。你们要想什么呢？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就是要纪念以前发生过的事。因为在以赛亚，你不要忘记，有很多的不同的朝代，那时候呢也曾经发生这些事。这些曾经拜偶像的以色列百姓被掳掠之后，就常常在困苦当中，被掳到埃及也是痛苦不堪啊，当奴隶400年啊。你们要追，一直追，追到上古的事，要想这些事。因为神是一个审判全地的上帝，他是怜悯人没有错，他也是审判的神，他是公义的神。好，接下来呢，他说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也没有比我的。把它画起来，我是神，我是神，一直在强调以色列百姓要认清，我就是雅各的神，以色列的神，我跟人立下永远的约定，唯有我是神。所以你看到45章也在讲这些事，我是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了。到了46又讲这个，其实这个东西从哪边开始就有了？从十诫就出现了，从出埃及就出现，有没有？所以神一路上就告诉以色列百姓，唯有我是神，我是独一的真神，除我以外没有真神了。 那告诉他们心里面要做大丈夫，要坚信不疑，不要脚踏两条船，要看重我跟你的关系。好，接下来第十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我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是你们神，而且我有很重要的让你们思想。思想什么呢？从起初呢，我就把未来要发生的事都告诉你了，把未来的事预言给你了，因为你所怀揣的是我的宝贝孩子，我都会事先告诉你，神已经讲出来。再来呢，古时候言明未成的事，就是未发生的事情呢，我都什么预先的指明给你们看的。这是这位有什么有这远见的上帝，他也实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人类的历史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会指明以色列的命运，以色列以后要发生什么事。好，另外看历史当中发生的审判的事件出现出来了，他说什么呢？我的筹算必定立定，筹算就是神的计划一定会什么成功的，筹算是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功。接下来呢，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哦，这句话请大家请记得，常常祷告，神在你身上有筹算，神在你身上有计划，因为你是他造的，在母腹当中一直到年老发白，一辈子神在你身上有筹划，神在你身上有计划，神在你身上计划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功。阿们，一定要相信这个，因为他是掌管历史的主，包括以色列家、雅各家整个啊这个国家，神都掌权，包括你我个人的生命，神都掌权。阿们。他说：“我一定会立定，我一定啊会成就，因为这些是我计划的，使我啊是我所喜悦的。”好，回到我们看到，那到底神对雅各以色列家有什么筹算，有什么计划呢？好，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计划就出现了，已经成就的哦。我们一起来读背，请来。我招直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
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
你们
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
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审判啊，施行救恩。这边告诉我们说，到底神对以色列百姓有什么筹算，对他们有喜悦，有成就什么事呢？好，十一节就讲出来了。我招直鸟从东方来，这东方指日出之地，这是指什么呢？是预表波斯王古列。这个直鸟是什么呢？是指波斯王古列，它就像那个直鸟一样，飞得很快，而且很猛啊，飞快很猛的。它是一个新起来的一个帝国王朝啊。虽然巴比伦呢、啊、很兴旺，但是神又兴起另外一个国度出现，叫做波斯。我们现在这我们就知道，就是伊拉克，就现在的波斯就是伊拉克。整个波斯帝国呢，延续比巴比伦更兴旺起来。哦，你看到吗？以前呢，这些雅各这些嘛，这个他们以色列都依靠这些，到现在有更强盛的起来了，就是波斯这个古代帝国的古列王哈。好，他是从东方之地出来的，好，他快速的飞翔，而且是很会捕食的，看到就吃掉了。非常猛烈的一个王。好，他招他是被谁招呢？被神所招，招那成就我所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所以昨天你看赌的时候看到这个古列王，有没有？而是被恩高，哎，看到吗？被恩高。所以神兴起了列邦列国列王来成就他的筹算。阿们。所以你看到这个历史里面，神掌管所有的国家，神掌管全地的国家，包括今日哪一个国，哪一国要被神兴起，神早就筹算好了。阿们，想了解吗？我们中华民国也在神的筹算之中，大陆也是，美国也是，或是苏俄也是，都是在神的手中。神掌管一切，让以色列清清楚楚，我就是那掌管列国列王的上帝。好，他招了这个古列王干什么呢？招他那成就我所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经说出，也必什么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好，这句话一定要常常祷告。神的话一出去，绝对不会什么返回， 神对你的命定讲出来预言呢，不会返回的。阿们。如果我们有时候遇到挫折，遇到难处，你要记得把预言拿出来看，神对你说过什么，他呼召你，他必定会成就。阿们。有时候我们会软弱，遇到瓶颈拦阻，我们可想放弃了，再次看一下，神的计划不会落空的。阿们。神的成就啊，神的谋定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做成的，这神做的。阿们。所以我知道神掌管我们人类的历史。好，接下来第十一节，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刚刚讲到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现在呢顽梗的是指谁呢？以色列百姓啊。以色列百姓是不是很悖逆啊？以色列百姓是不是很顽梗啊？是，你从出埃及一直啊，一直到现在，出来从埃及到现在，你看到吗？以色列百姓就有个特质，哇，他们的民族很特别，就是什么很顽梗，对吧？很悖逆啊。但是相对的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些聪明智慧在当中啊。哦，顽梗悖逆，什么叫顽梗悖逆呢？就是心中刚硬啊。非常刚硬，非常刚硬，神讲了，神说了，他们不相信道，他们还是走他们自己的，这是他的特质。应用在某些基督徒身上也有这种特质哦。雅各就是这种特质啊，雅各就是抓的意思，抓人家后脚跟，再来呢，抓不到了排挤别人，然后呢，他抓不到了就骗人家是骗子，所以雅各的特质，他的老我是这样子的。老我就是如此的，但是不要忘记，经过了神七次的啊，跟他相逢啊，雅各呢就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变成神的王子，跟神的属性有相同，要治理神的啊这些产业。所以看到吗？神呢知道人的本质，也知道人的什么属性。你越顽梗越悖逆呢，我就修理的更干净，因为要有我的属性。所以感恩呢，我们知道不管怎么啊，这个神都掌权。好，他告诉他说：“你要远离啊，这个雅各呢，你这么刚硬，你远离公义，当听我的话。”好，这句话是什么呢？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延迟。哈，这边讲到说啊，神兴起的波斯王朝起来了，古列王呢会来到。他好像啊被神所用，被神所召，然后呢去到巴比伦地方啊执行他的公义，再来呢他的救恩一定会临到整个百姓呢，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重建圣殿，住在神的山，叫做锡安山。这是在啊这个啊他们被掳七十年之后就回来了哈。那这种啊这种时间呢，如果你啊有去查一下，大概就知道哈，是主前啊这个537年左右，整个呢以色列百姓就复国了啊，我回来什么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好，这边就讲到历史，他讲到什么？我要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好，这是啊整个历史告诉我们事啊这个成就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今天46章齁，整章在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呢。好，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他怎么大的势力，不管是巴比伦啊或是啊波斯啊，一代一代都会过去，这世界就是如此。但是你记得不要依靠世界，再来呢不要依靠偶像，不管多少人在拜，多神在叩拜，这些呢都不可靠，根本都会啊这个什么啊被掳去的。我们要依靠是万军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像爸爸像妈妈一样，在我们啊这个有啊这个母腹当中有生命那一刻，他就看见，他就抱抱我们，他就怀揣我们，他就支持我们到那时候年老发白，这位神是不离不弃的。阿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第一个提醒。好，第二个提醒大家，请记得神掌管我们的人生，他所说的他的计划一定会成就在你身上。阿们。只要我们顺服神，我们就看见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就。过去不认识神嘛，就活在昏迷当中，昏暗当中，也不晓得人生做什么，默默修啊。后来眼睛开了，神对我们说一辈子他都要带领我们，而且在我们身上有奇妙的计划。我每天就要做一件事情，好好跟随他，计划就越来越显明。阿们。到老的时候，你回天家，你会得奖赏，因为你走在神计划当中。 阿们，我们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为了46章来感恩主，帮助我们认清巴比伦是不可靠的，波是 不可靠的，这些的神明都不可靠的，唯有神才是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常常为我们台湾这个国家来祷告，为了中华民国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高官或是这些百姓都不再侍奉这些假神，让我们单单遇见耶华，遇见耶稣基督。我们要起来祷告，求神来医治这片大地，让很多的眼睛被弄瞎的，被世界弄瞎眼的，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光明。你来医治这片大地，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都离弃偶像，敬拜真神，荣耀归给你。祝福我们下时间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